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大幅改变，把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称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彻头彻尾的一场灾难。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以前从未竞选过公职，此前也没有全面阐述过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进行的一场历时38分钟的演讲中，他猛烈抨击奥巴马总统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方式，以及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外交事务决策。克林顿前国务卿可能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两人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对决。川普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治下的外交政策不计后果、漫无目的、缺乏目标。他说，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眼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战略。但是他也没有点名的抨击前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导致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后爆发历时多年的伊拉克战争。就在川普开始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演讲前不久，一名抗议者遭到驱逐。美国一位前驻北约大使表示，北约应当积极反击克里姆林宫所称的这个西方军事联盟正在以威胁俄罗斯为目的进行扩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俄罗斯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北约扩大是俄罗斯的头号威胁。该战略文件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这个联盟正在北约成员国加紧进行军事活动，并把军事基础基地设施呢不断移动，更加靠近俄罗斯边界。俄罗斯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还称，通过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压力来实施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北约正企图保持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美国前驻北约大使科特·沃尔克表示，克里姆林宫正在持续推销其反西方的说辞，称北约违背了对俄罗斯的诺言。美国五角大楼消息称，中国上周成功试射了新型超高音速飞行器。几天前，俄罗斯刚刚进行了超高音速滑翔机的试验。中国这种新型超高音速飞行器的型号为 DFZF。据报道，中国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进行了6次测试。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简报称，尽管测试的频率不代表其质量高低，但是这依然反映了中国对高超音速飞行器这项技术开发的重视。由于中国采用东风21D 等中程弹道导弹作为载体发射飞行器，这家智库担忧中国可能发展 DFZF 为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据美媒早前报道，中国的超高音速飞行器速度最高可达10马赫，足以洞穿世界上任何反导防御系统。据报道，中美俄三国近年都在致力于研发超高音速武器，认为其是打破战场僵局的革命性武器。但是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三个国家研制武器的目的不同，美国是为服务其全球快速打击计划，而中俄两国主要是看重其高速机动突防能力。巴黎袭击案嫌疑人阿卜德斯拉姆被比利时当局移交给法国当局几小时后呢，预计很快将在法国的一个法庭出庭。星期三的移交时间看上去很突然。阿卜德斯拉姆的律师弗兰克·本顿从里尔赶到巴黎同阿卜德斯拉姆会面，本顿说他的当事人迫切等待与当局合作。法国司法部长于沃阿斯说，阿卜德斯拉姆将被单独关押在巴黎地区一所监狱，该监狱专门收押据信有危险的人。德国情报机构总监提前2年去职，截至目前，德国当局没有为其突然去职提供原因说明。默克尔总理办公室宣布，财政部官员布鲁诺·卡尔取代格哈德·辛德勒。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伊拉克政府军再次攻打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川普与克林顿在东岸五州总统初选中再获大胜；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去世；美国国会推草案设立联合网站司令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条战线上，一个可喜的进展是，从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在那里的战事的外国人数目明显减少。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军的副总指挥彼得·格尔斯顿表示，2015年中期阶段，每个月都有大约1500到2000名外国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这个数字目前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有差不多200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战事。这位美军高级官员还表示，很多外国战斗人员都在离开伊斯兰国这一组织，而且组织内部人员的士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另外，伊拉克军队星期三再次开始进攻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摩苏尔，在联军猛烈空袭的掩护下，向该市东南部郊区的村庄挺进。伊拉克军队最初的目标是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八个村庄，但只夺回其中三个，遭遇到的顽强抵抗使进攻行动暂停了几个星期。逃离村庄的人们说，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地区修建了地道，用于藏身和夜袭伊拉克军队。他们还使用自杀炸弹杀手来牵制伊拉克军队。星期三的进攻黎明时分开始，到中午时，伊拉克军队进入了马哈纳村。当地媒体援引地面指挥官的话说，空袭目标是马哈纳村的三名女性自杀炸弹杀手和15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继续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周二举行的最新一轮总统初选中再获得大胜。川普赢得了康涅狄克、特拉华、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罗德岛州的全部五场初选。克林顿在四个州获得胜利，但在罗德岛州不敌竞争对手桑德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唐纳德·川普在周二的初选中大获全胜，并夺得关键的172张共和党代表人票中大部分的选票，他离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又迈进了一步。
我们要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要让我们再再辉煌。我想对这五个州的人民说，我深感荣幸。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最伟大的夜晚，因为今天的结果示了如此显著的多样性。
川普表示，他现在认为自己已经是预定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选。他说，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和约翰·卡西卡伊奇。
我们把焦点转向韩国。韩国总统说，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基本准备就绪。与此同时，美国表示，接下来可能考虑针对朝鲜的其他选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官方电视台4月27号正式宣布，朝鲜劳动党的党代会即将召开，打破36年来这类会议不事先宣布的惯例。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2016年5月6日在平壤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位播音员还表示，美国继续推行的极端敌对政策以及核威胁，只能使朝鲜大力提升核打击能力的力度。朝鲜劳动党上次党代会于1980年召开，当时金正恩还没有出生。韩国密切关注朝鲜劳动党党代会的召开，并说为迎接这次重大政治事件，朝鲜很可能会进行新的核试验，或者采取其他重大象征性行动配合党代会的召开。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鉴于朝鲜核试验场目前的待发状态，我们认为核试验可能随时进行。
他还说，既然朝鲜已经宣布五月举行党代会，因此这次党代会将如期召开，预期会期为四五天。中国外交部对朝鲜宣布党代会召开做出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是朝鲜党和人民呢自己国内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那么我们希望它顺利。
报道说，朝鲜领导人将利用这次党代会巩固其领导地位，强化推行其对美国及韩国的强硬政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最新形势发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说，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基本准备就绪。与此同时，美国表示接下来可能针对朝鲜的其他选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玲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新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所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胜所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继续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是中国外交部所属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中美两国就这一问题仍然有展开协商的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后，韩国和美国二月宣布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此前由于中国的强力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与华盛顿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任何正式的商讨。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一直试图从技术层面向北京解释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中国拒绝从技术角度与美国讨论这一问题，称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 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铎生4月19号在华盛顿重申了中国这一立场，但他表示两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存在协商的空间。
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导弹其实并不忧虑，我们忧虑的是 X 波段雷达装置，因为这种雷达能覆盖中国大片区域，进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所以说双边仍然有商谈的空间。
与萨德反导系统匹配的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的 X 波段 TYP 二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雷达装置。该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析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国军方称，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完全是针对平壤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4月20号在国会山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目前没有比萨德反导系统更有效的方式对付朝鲜的威胁。
这套系统世上绝无仅有，它的部署能让我们在高空击败、拦截进入韩国的中短程核导弹。
美国方面说，既然北京对这项部署如此忧虑，他应该大力向平壤施压，阻止平壤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中国学者张铎生在讨论会上说，平壤会执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但是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上将洛克利尔说，由于对美国缺乏信任，中国不愿意真正去阻止朝鲜。
从我在太平洋司令部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一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超越了他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忧虑。
美国和韩国官员正继续就如何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举行磋商，但由于议题高度敏感，两国都不愿意就磋商的进度做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说，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所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生索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中两国军方的动作频繁，南中国海争端看来没有和缓的迹象。这个地区的领土争端涉及许多生索方的主权主张。菲律宾为了与中国的岛屿争议，在2013年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这个诉讼可能影响到台湾在南中国海控制的岛太平岛的海洋权利。一位受邀登上太平岛的国际法学者认为，尽管台湾和中国都没有参与仲裁，但国际法庭的裁决对他们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为反驳菲律宾仲裁案中指称伊图阿巴岛并非岛屿而只是一个礁岩的说法，近来相继安排国际媒体和学者专家上岛参访。4月15号一批到台湾参加南中国海争议及国际法研讨会的国际学者也在台湾政府邀请下到太平岛参访。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前一天的会议中发表讲话时表示，希望正在审理菲律宾仲裁案的国际法庭能够正视太平岛是岛不是礁的事实，做出不损害台湾利益的裁决。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安东尼奥斯·萨纳科普洛斯是到太平岛访问的国际学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实地参访有助于他了解太平岛的实际状况，但这并不影响他原先对太平岛本来就是一个岛屿的认定，因为所有能够从网络上取得的信息都显示太平岛是一个岛屿。问题在于，无论台湾主张的权利如何，以这个案子而言，在技术层面上，它都和中国一样，受到国际法庭裁决的法律约束，无论它和中国是否参与仲裁。萨纳科普洛斯说
,Let me say, to the extent that Taiwan does not formally claim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由于台湾并没有正式宣布从中国独立出来，他宣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对全世界来说，他们都是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受到约束，那么台湾既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它也一样会受到约束，除非是台湾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宣布了台湾独立。
不过萨纳科普洛斯也说，即便仲裁法庭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实际上就会遵守裁决。事实上，国际法庭的仲裁没有被遵守的案例很多，包括美国也没有遵守国际法庭在一起尼加拉瓜对他提起的诉讼裁决。萨纳科普洛斯也提到，他个人对这起诉讼的法律见解，认为国际法庭不应该接受菲律宾提起的诉讼，因为无论菲律宾提出的证据如何，都无法将领土主权与经济权利分割处理，而国际法庭对于涉及主权的争议并没有管辖权。萨纳科普洛斯说
Because it is essentially a case on sovereignty over maritime futures.
这其实是一起有关海洋地貌主权的争议，而不是对海洋地貌属性的争议。这两者的连结过于紧密，菲律宾试图将它们分开，只要求对一部分国际法庭有管辖权的相关问题作出裁定，但现实情况下，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最近，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国际仲裁法庭可能对菲律宾提起的诉讼案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裁定中国依据其九段线领土主张的一些特定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22号在柬埔寨访问时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已提起仲裁，一味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不是政治上的傲慢，就是法律上的偏见，在国际实践中根本站不住脚。 王毅说，菲律宾的仲裁诉讼显然经过了各种包装，其诉讼不可避免涉及和影响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正当海洋权益，显然是在排除管辖的范围之内。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尊重国际仲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星期通过一个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不但有台湾关系法，更包括了美国政府从未以正式文件表述的六项保证。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台之际，美国国会这个动作却被中国官媒认为是另有含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众议院外委会4月20号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联署这个共同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在外委会通过决议案之前表示，在台湾正要再一次经历有秩序的政权和平转移之际，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国会首度以立法方式来巩固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口头保证，更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外委会20号通过的共同决议案修正了夏伯特去年10月提出的原始版本中关于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和顺序。原来决议案中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部分已经不见。针对此案，与外委会有过密切交流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主任昆布劳告诉美国之音，这是因为外委会认为，由于六项保证未曾见诸美国政府正式文件，在无法找到原始文字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以最忠于原始叙述的权威版本为主。昆布劳说，
They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他们认为应该以费浩维几年前写过的六项保证内容为准，所以将原来的决议案内容加以修改，意思是说费浩维写过的六项保证被融入旧版的决议案文字中，这也是决议案内容最主要的修改。随后外委会也以无异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昆布劳说，正因为六项保证没有记载于任何正式文件，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官员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口头表述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详述内容，这也是这个共同决议案最主要的作用，希望美国国会以正式文字对六项保证做具体的陈述。昆布劳说，
Problem i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never officially written down.
问题在于六项保证从不曾以文字正式记载，理论上它应该是以手写方式写在一张纸上，并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某个地方，或许在台湾某个地方也有一份副本，但它从来没有被正式记载下来，所以目前在各个地方流传的所有版本大都是猜测，但是费浩伟的版本逐渐被广为采纳，成为其中最正式的版本。
众院外委会20号通过的88号共同决议案内容采纳了前美国外交官费浩伟在担任智库研究员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内容是美国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中华民国军售的日期，未曾同意在对中华民国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迫使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2号称，美国国会首度将六项保证列入法案，被指为是在为台独壮胆。 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王建民的话说，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在520台湾政权交替前的关键时刻重申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在为台独势力壮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去世。由于吴宏达和其他见证者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政权用于惩罚异议人士的劳动改造的缩略语“劳改”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跟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并驾齐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吴宏达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在1960年，在他23岁的时候，因为批评当时的中共老大哥苏共政权，被中共政权判处劳改。中共当局用劳改来惩治知识分子和政治犯，以其条件恶劣的强迫劳动而著称的劳改营，导致成百万人死亡。吴宏达曾在12个劳改营中辗转。他在1979年获释，1985年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他依然对劳改营念念不忘，多次返回中国收集中国劳改营的情况，并向全世界展示他所认为的中共政权通过劳改实行的暴政。1995年，他再度返回中国调查中国公安系统掌控的劳改营，强迫在押者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出口产品。中国当局逮捕了他，并以间谍罪将他判刑15年。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当局不久之后将他递解出境。
这个案件并不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是一起刑事案件。我是政治犯，对我提出的指控是政治性的，在边境抓捕我的决定是政治性的。
返回美国之后，吴宏达一如既往在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四处奔走，呼吁世人关注中国的劳改。
我今天敦促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律禁止今后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动产品。
吴宏达毫不隐晦他对中共政权的看法。
中共撒谎成性，在小事上撒谎，在事实上撒谎，对自己撒谎，对全世界撒谎，时时刻刻都在撒谎。
吴宏达星期二去世，享年79岁。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而在亚太地区方面，朝鲜和中国持续是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组织4月17号公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根据报告，全球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报告针对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整体新闻自由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有63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评为自由，70个国家部分自由，66个国家不自由。若以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全世界只有14%的人居住在新闻自由国家，而有40%的人生活在新闻部分自由的国家，46%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表现方面，若以国家来评比的话，新闻自由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各占35%，享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国家为30%。但若以人口数来看的话，只有5%的人生活在新闻自由的国家。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在亚太地区，过半的人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另外44%的人只拥有部分新闻自由。中国和朝鲜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程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在全球排名分别为186和199。中国持续被列为新闻不自由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Yeah, very much so. We are seeing increased repression.
我们看到对媒体的打压不断增加，以前一些认为能自由报道的领域，现在也被视为政治敏感议题来对待。
Treated the same as more political sensitive topics.
报告还列举了9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国家，其中包含中国。 普瑞奇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媒体的管控是史无前例。习近平采取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见过的。他把权力基于一人，而不是在党内分权。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同方法能够传播讯息，有各种信息的博客，而习近平的决定就是要尽力从各种角度来控制这个市场。根据报告，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76名，但仍列于新闻部分自由区。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
We also saw the takeov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被中国商人收购。南华早报传统上认为是香港一个比较独立的媒体，同时也报道中国消息。我们担心这只是香港新闻空间愈加缩小的趋势的一部分。
And we're concerned that that may be part of a trend towards closing that space.
在自由之家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台湾和日本的新闻自由度并列亚太地区第7名，全球第44名。韩国位于亚洲第15名，全球第66名。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自由之家的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中，俄罗斯是不自由国家，名列全球第176名。媒体专家说，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在普京总统统治下逐渐受到侵蚀。普京政府加强了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并限制批评性的报道。多数俄罗斯的新闻来源是电视，而电视已成为当局的主要目标，现在几乎已经全部由国家控制。不过，在首都莫斯科，与电视在克里姆林宫宣传海洋中犹如一座孤岛继续挺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私人拥有的与电视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仍然定期批评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广播机构之一。
We're not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network.
我们不是政治驱动的电台，我们并不把挑战政治体制或任何这类东西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只是想尽可能的客观，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与电视的独立性吸引很多人前来效力，其中有些人在克里姆林宫加紧控制媒体之际离开国营媒体转入与电视。
我实际上是从今日俄罗斯电台辞职的，那是在克里米亚事件的大约1个月前。我当时有种感觉，觉得控制不断加紧，让人不舒服。我是从建台开始就在那里的人，我觉得这种局面让人不安。
不过，与电视因为拒绝附和国营媒体，为当局唱赞歌而付出了代价。由于质疑了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战略，在政治压力之下，有线电视公司在2014年撤销了与电视频道。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个借口。
我真心相信，即使没有那篇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报道，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只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差而已。
为了生存，与电视被迫转为网上订阅模式，订户已经增长到7万多，电视台的网站每月有几百万点击。不过跟俄罗斯所有媒体一样，与电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只要不违反俄罗斯刑法，我们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可是在某一点上，俄罗斯的刑法现在与言论自由相冲突。
与此同时，与电视希望用娱乐节目吸引更多更年轻的俄罗斯观众，超越目前由都市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基本观众群。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推出下一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其中包括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此前，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认为做出这一重大机构调整的时机尚未成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朝设立联合网站司令部又迈出一大步。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4月25号星期一正式公布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包括将目前隶属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级为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本月初，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国防部正在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以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在国会多个场合作证时，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单独设立网络联合作战司令部不仅能加快美军执行网络行动的速度，还有助于将网络作战纳入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决策程序。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对美军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网络作战的原则尚未成型，人员培训还不到位，以及网络联合作战经验不足。不过罗杰斯上将称，美军已经具备相当多的网络作战经验，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Cyber mission teams and joint cyber headquarters.
网络任务团队和网络联合作战指挥部定期参加各个作战司令部的年度演习。网络司令部自己也举行网络旗帜和网络保安等年度演练，跟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相关行业以及国际伙伴们一起举行无以伦比的实况演练。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未来几个星期内，众议院军委会计划就新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举行分组讨论和全会投票，并送交全院大会表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会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推出自己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两院必须协调表决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并得到总统的签名，才能将法案变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巴黎。巴黎袭击案嫌疑人阿布德斯兰被比利时当局移交给法国当局几小时后，预计很快将在法国的一个法庭出庭。星期三的移交时间看上去很突然。阿布德斯兰的律师弗兰克·本顿从里尔赶到巴黎同阿布德斯兰会面。本顿说，他的当事人迫切等待与当局合作。继续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持刀走进一处检查站的一对巴勒斯坦男女，这是以巴边界发生的最新一起刺杀事件。警方说，这对男女星期三走进卡兰迪亚检查站时被命令停下来，这名女子从她的包中拔出了一把刀，安全部队当场将两人击毙。警方说，他们在检查男子尸首时发现了两把刀。另外，阿富汗塔利班正式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会谈。塔利班表示，此次出访是为了两国利益，希望双方能取得丰硕成果。塔利班发言人星期三向美国之音透露，代表团从位于卡塔尔的政治办事处前往巴基斯坦，就两国的紧密关系、漫长边境以及商业贸易等问题举行会谈。我们把目标转向中国。近几个月来，中国债务这个老问题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忧虑。近期盛传，北京为避免债务问题爆破，正着手进行手术拆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则发出警告，称当局在设计这些技术方案时必须审慎，否则问题将会恶化，导致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居高不下且日益严峻的公司债务问题忧虑日重，并敦促北京紧急加以应对。该组织在今年四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曾经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就此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的分析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贷款中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尽管目前仍可控制，但是急需解决，以防未来出现严重的问题。基金组织认为，成功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转型非常的重要。同时，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与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基金组织发表这份由 该组织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丹尼尔、何塞·加里多以及玛利亚·莫雷蒂共同撰写的文章说，中国当局已经宣布他们正在集中精力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以及对银行乃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的负担，这令人感到鼓舞。但是作者对于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中国当局为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提出的两项解决方案能否奏效提出了疑问。文章提及的两个技术方案分别是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以及将不良贷款证券化，也就是将银行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可以转让的证券并出售。这一类技术性的方案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可能会发挥作用，并且曾经在其他国家有过成功实施的范例。但是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这一类的技术方案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谨慎的设计。他们在文章中说，这些方案本身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性方案的设计必须要谨慎，而且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总体框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他们的可能会让问题恶化，比如会让僵尸企业，也就是不可持续经营但仍在运行的企业继续的经营。基金组织的文章还指出，银行通常不具备经营和企业重组等专业知识，而债转股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也就是银行可能继续为现在的关联方提供贷款。基金组织的文章说，中国的公司债务已经上升到大约占 GDP 160%的水平，这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算是很高的。而根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的估算，中国三月底净债务总额达到了162万亿人民币，中国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升到了237%，远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积累的速度在加快。凯尔巴斯和乔治索罗斯等具有影响力的投资家警告说，中国可能因此而面临信贷危机。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因为中国债务累积加快而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调降到了负面观察。尽管面临巨额债务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very troublesome. Now, at the moment, no one expects a financial crisis, or at least no responsible person expects a financial crisis.
这些都是麻烦问题，但这个关头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陷入金融危机。中国银行资金很充足，虽然它为阻止人民币币值下滑而投入不少钱，但应该还有3.5万亿美元。
哈夫鲍尔说，尽管不会陷入危机，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下决心让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而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难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重温中国改革历程。这或许是习近平释放他将继续推进改革的信号。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专注于揽权，没有将精力放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4月25号前往安徽滁州凤阳县的小岗村考察。他去了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按红手印签生死状的院落，重温当年签大包干契约的情景。所谓大包干，就是后来一直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村民当年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尝试，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习近平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他还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通过其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习近平考察小岗村发表了一篇解局性质的文章，标题是习总为何要重温改革那一声惊雷。文章说，重温改革是为什么？是为了更好的改革，为了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如此才可能有改革的良性循环。文章说，小岗村当年的大胆尝试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问题的严峻性及村民的温饱出现问题；二是群众的智慧；三是有万里这样的有担当的官员。近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的经济状况，即过去8%到9%甚至两位数的增长已成为历史。刚刚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显示经济增速正持续放缓。海内外不少中国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在就任中共总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专注于揽权和以反腐为名清除异己，以小组治国的方式将很多现存的党政机构架空，大权独揽，被外媒称为中国的全面主席。知名中国观察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称，因为习近平坚持要做全面主席，那么他也要对一切问题负责，这也包括经济。当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他就要为此背上骂名。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目前急需在经济议题上有所建树，为自己树立权威。
一方面有的人认为是裹足不前，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开倒车。那么习近平呢，确实是在开倒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威信呢，那么人们对他的这种期盼呢，基本上全部落空。那么所以我觉得也是习近平呢，他必须要重塑形象，那么让自己呢能够获得那个政治上呢新生的获得这么一个就是合法性或者民意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作为。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院长曾瑞生也认为，中国目前急需一项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3年多以来已经陷入一个循环，一方面努力巩固自身地位，几乎是为巩固而巩固，另一方面却没能提出解决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那篇文章中谈到，小岗村的创举是被问题所倒逼出来的，迫在眉睫了，火烧眉毛了，这才有了一次胆大妄为的按手印之举。对此，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也认为，习近平此次发出要继续推动改革的信号也是被逼出来的。他说，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被逼到这个境地，那么是那个一个环境呢和那个各方面的形势发展，那还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但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习近平的改革将举步维艰。他写道，党内的争斗不利于解决问题，官员们不大可能提出并执行稳健的政策。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几个10年去解决问题，或许只有1年，最多2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批评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符合太阳花运动的诉求，民进党立委强调相关立场没有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应该符合太阳花运动的精神，坚持6大主张，包括不要使用一国两区。
过去所谓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一国两区这个定位是错误的，带给台湾的未来相当大的危险。那好不容易第一次国会政党轮替，我们希望新的国会所制定的法律不要再重蹈这个错误。
赖中强律师还说，相关的主张还有要国会完整监督，要落实冲击因应，要捍卫民主自觉，要落实公民参与 以及要溯及条款。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事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来审查两岸服贸以及货贸等协议。该运动的领袖林非凡表示，感谢民进党对于太阳花运动的支持，不过民进党在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立场上不能浊世今非。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对于两岸，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大幅改变，把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称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彻头彻尾的一场灾难。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以前从未竞选过公职，此前也没有全面阐述过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进行的一场历时38分钟的演讲中，他猛烈抨击奥巴马总统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方式，以及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外交事务决策。克林顿前国务卿可能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两人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对决。川普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之下的外交政策不计后果，毫无目的，缺乏目标。他说，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眼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战略。但是呢，他也没有点名的抨击了前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导致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之后爆发历时多年的伊拉克战争。就在川普开始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演讲前不久，一名驱逐者抗议者呢遭到了驱逐。美国一位前驻北约大使表示，北约应当积极反击克里姆林宫所称的这个西方军事联盟正在以威胁俄罗斯为目的进行扩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俄罗斯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北约扩大是俄罗斯的头号威胁。该战略文件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这个联盟正在北约成员国加紧进行军事活动，并呢把军事基地设施不断移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边界。俄罗斯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还称，通过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压力来实施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北约正的企图保持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美国前驻北约大使科特·沃尔克表示，克里姆林宫正在持续推销其反西方的说辞，称北约违背了对俄罗斯的诺言。美国五角大楼消息称，中国上周成功试射了新型超高音速飞行器，几天前俄罗斯刚刚进行了超高音速滑翔机的试验。中国这种新型超高音速飞行器型号为 DFZF。 据报道，中国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已经进行了6次测试。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简报称，尽管测试的频率不代表其质量的高低，但是这依然反映了中国对高超音速飞行器这项技术开发的重视。由于中国采用东风21D 等中程弹道导弹作为载体发射飞行器，这家智库担忧中国可能发展 DFZF 为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据美媒早前报道，中国的超高音速飞行器速度最高可达10马赫，足以呢洞穿世界上任何反导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朝鲜方面。朝鲜正式宣布呢将召开党代会之际继续加大反美力度和核试验准备，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朝鲜官方电视台星期三宣布，朝鲜劳动党党代会即将召开，打破36年来这类会议从不事先宣布的惯例。朝鲜官方电视台说，美国继续推行的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极端敌对政策以及核威胁和核讹诈，只能使朝鲜大力提升核打击能力的力度。朝鲜劳动党上次党代会是在1980年召开的，当时金正恩还没有出生。韩国密切关注朝鲜劳动党党代会的召开，并说朝鲜为迎接这个重大政治活动，很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或者采取其他重大象征性行动配合党代会的召开。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鉴于朝鲜核试验场目前的待发状态，我们认为核试验随时可能进行。中国外交部对朝鲜宣布党代会召开作出回应，发言人华春莹
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朝鲜党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巴黎袭击案的嫌疑人阿卜德斯拉姆被比利时当局移交给法国当局后几小时后呢，预计很快将在法国的一个法庭出庭。星期三的移交时间看上去很突然，阿卜德斯拉姆的律师弗兰克·本顿从里尔赶到巴黎同阿卜德斯拉姆会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